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9年1月9号到1月15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政见新闻，神韵进展5000年辉煌，欧洲首演，英国沃金爆满。2019年1月8日晚，美国神韵国际艺术团在英国伦敦西郊的沃金新维多利亚剧院首场演出爆满，这也是历时5个月的欧洲巡演的第一场演出。在2个多小时里，神韵艺术家纯正精湛的艺术，展现中华5000年神传文化的辉煌，传递美好传统和普世理念，令英国观众震撼和赞叹。
俄罗斯举办冬季学法交流会。2019年新年假期期间，法轮功学员在俄罗斯各个地区举办了冬季学法交流会，学习了转法轮，激起练功和发正念，交流修炼心得。1月5日至7日，在圣彼得堡市汇集了来自俄罗斯各个城市，包括莫斯科、乌拉尔和远东地区的法轮功学员。1月3日至5日，在西伯利亚地区的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市和北高加索地区的武山城，都同时举办了为期3天的集体学法交流会，各个地区多个城市的法轮功学员齐聚一堂，希望借助此次机会比学比修，互相鼓励的同时，在修炼上能进一步提高和升华。
澳洲首都格林奔湖畔，中国游客明真相。澳洲首都堪培拉的联邦公园坐落在美丽祥和的格林奔湖畔，近几年吸引着大批世界各地的游客来观光旅游，其中有很多来自中国大陆的游客。堪培拉的法轮功学员每天在这里以真相横幅展板，放真相广播，做法轮功5套基本功法展示，发真相资料等多种方式讲真相，迎接着可贵的中国人。中共邪党为了迫害法轮功，编造了大量谎言，灌输洗脑中国人，致使很多中国人被其谎言欺骗。多年来，中国大陆以及海外各国法轮功学员持续不断地向世人，特别是中国人讲真相，使得中共恶党的真面目渐渐被广大民众看清了，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明白了真相，觉醒了。
台中市民参加9天班学练法轮功，身心舒畅。2019年1月10号晚间，在台中市大里区举办的法轮功9天学习班圆满结束。9天里面学习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的讲法，并且学练5套功法，同时由老学员分享修炼的心得体会。新学员开心地表示很喜欢这9天的安排，有的学练功法以后身心舒畅，有的已经尝试早起到练功点练功，并且规划9天班结束以后参加当地学员的集体学法。为了让更多的民众能够走入法轮大法的修炼行列，台中市法轮功学员从2018年11月15号开始，接连在太平区、雾峰区、乌日区、大理区开办了4个场次的9天班，方便该地区的民众就近来学练。每个场次后都有新学员走入修炼。
现师信法聚难消，作者老年大法弟子口述，同修整理。尊敬的师父好，同修们好，我是一个老年弟子，家庭主妇，经常看到明慧周刊上有一些同修 由于病业关过不去而离世了，很替同修惋惜，同时心里也非常难过，所以想把自己修炼后如何闯病业关的经历说出来，向师父汇报，与同修交流，给同修一个借鉴，有不在法上的请慈悲指正。关关都得闯，处处都是魔，百苦一齐降，看其如何活。师父在苦其心志里面讲的这几句话用在我身上再确切不过了。我从修炼一开始经历了许多的病业磨难，有师父给我净化身体的表象，有旧势力为阻挡我救人的干扰迫害。对于旧势力的干扰，强加的迫害，我绝不承认，但在师父的看护下我闯过来了。下面我回忆着请同修帮我整理说几次比较大的关难是怎样闯过来的。一、得法初期净化身体。我于97年得法，当时只买了一本宝书《转法轮》，只看了一遍，由于各种家务事及其他原因没时间看了，家务活多的把自己累倒了，累病了，胆结石到医院动了手术，回家后不能吃喝，骨瘦如柴。这时脑子里突然想起我家还有一本宝书呢，就拿起来看，从早上8点看到下午2-3点钟，看着看着肚子开始有一些隐隐作痛，后来疼得在床上打滚。儿子与老伴要送我到医院，我不去，我说会好的，结果到晚上10点就好了。第二天老伴叫我不要再看那本书了，还说你看那书肚子就疼，不看只是不能吃喝，却不会疼。我说我昨晚看那书，记得上面有一句话叫物极必反，我认为是好事，我非要看不可。到下午3点多就又开始疼，疼到半夜3点多，疼得满头大汗，浑身湿透，家人非要我上医院，我不去。老伴说疼死怎么办，我说我就相信转法轮书上讲的，这是在帮我净化身体，在帮我消业债，是从根本上解决病痛的问题，就不去医院，死了就算了。话音刚落，哇吐了一滩一团一团的黑色物质和黄水，吐完之后美美的睡了一个好觉，好轻松，这宝书太玄妙了。看来医院做了什么手术都是无用的，打针吃药花钱不说，还把人整治得更难受。我只看了一遍书，还不会练动作，师父就给我净化身体了。由于不知道练功动作，很着急，找不到同修。大约是97年2月份，我每天在窗口上望，因为我家是临街的房子，看有没有练法轮功的人。望到第3天，师父就安排一个同修来了，把我带到一个单位的办公室看师父的讲法录像，看第1讲。第二天早上再看录像的地方教练功动作，只教第1套功法。我说不行，必须5套功法一起教我，因为我已经迟到了，心里是说得法太晚。第3天我就到练功点正常学法练功，在师父的照看下，终于学法练功可以正常了。学练不到3个月，右手右脚突然不能动了，我根本不去感受这是什么情况，知道是师父在给弟子净化身体，所以我每天坚持提前40分钟起床，穿好衣服赶到练功点，有时晚上也去练功点。晚上去时都是师父用法轮引路照着我去和回。记得一次同修教我第5套功法时，我看到他肚子里有一面镜子，把我吓一跳，我不敢吱声，就悄悄地告诉别的同修，同修说那不是镜子，是师父给下的法轮。二、病业假象翻出来。得法3个月后就来了一个大病业关，高烧不退，几天几夜不吃不喝，心里只知道真善神是最高的法。到以后在心里一直默念真善神3个字。老伴听说高烧不退是一种叫出邪热的病，家人都认为那得赶快上医院，我不肯去，老伴就大发雷霆，拍桌子摔椅子的，并把儿子叫来了，硬是把我弄到医院去了。医院抽血检查一看，血是黑色的，医生要我住院，我说不住院，医生说不住院的话命就没了。我说我今天不能听你医生的，我得听我师父的， 今天你们谁说了也不算，我自己说了算，我就不住医院。医生气得只好把单子等东西都撕毁了，但老伴还是不让我回家。我说好吧，开点药行了吧。医生开了70-80元钱的药，回家后老伴一手拿着药一手端水，把药送到我嘴边让我吃。我心里求师傅说，师傅啊，我不能吃药，请师傅加持。结果药刚到嘴边就吐了，吐得一塌糊涂，眼泪直流。我边吐边说，就说我不能吃药，你们不信，非让我吃，害得我吐成这样。第二天早上，儿子说，今天吃药应该没问题了。我说，我才不上你们的当了呢。三，再遇病业。2004年又遇上一个大病业官，大约是3月份，有个亲戚家出了一点事儿，请我去帮忙。我带了一大包真相资料，晚上出去发完了，到了半夜在床上，身体下半身突然不能动了。我求师傅，师傅啊，明天还要帮助亲戚处理问题，会有很多客人，不能在这里出问题啊。求师傅加持，我一定要平安的回家呀。结果我能起床了，还练了1个小时的动功。回家后晚上躺在床上不能动弹了，感觉有针在往双脚的每个细胞里扎，那个滋味很难受。第二天早上我依然要坚持练功，但是疼痛难忍，起不来，就在床上滚来滚去，滚了20多分钟又滚到地上，还是老伴过来帮忙架着站起来的。我手靠在桌前40多分钟才使自己站稳，并练了1个小时的动功。不能打坐，一坐下好像刺刀扎在屁股上。我依靠在门上学了两讲法，如此学了2天没有一点好转。第三天我说，邪恶，我不怕你，今天我要从早上8点开始听我师父的讲法录音，听到晚上，直到彻底把你消灭，身体恢复到最佳状态为止。心里对师父说，师父啊，这不是弟子不敬师不敬法呀，实在是起不来，只能躺着听法了呀。但到12点发正念时，我一定要坐起来发正念，于是就在床上听法。到了12点发正念的时间，我真坐起来了。这时听到有个声音说，你在巨难之中没有倒下。我说，师父啊，弟子不能倒下呀。到了下午3点钟，身体上每个细胞在往外排脏东西。第四天我就上街去讲真相了，这天正是我的生日。老伴说，今天是你60大寿，买只鸡给你吃。我说，我不吃鸡，要吃水果，就和老伴一起上街买了70-80块钱的水果，一进门就拿去供奉师父。老伴说，是你要吃水果还是想敬师父啊，怪不得不吃鸡呢。我说，是师父救了我，我才好得这么快的，当然是应该先供奉师父才是。女儿和儿媳都来看我，进门就问，妈，今天你真的上街了吗？你摊成那样还能上街？我说，不信问你爸，我和你爸一起上街的。全家人都亲眼见证了大法的神奇。四，战胜脑血栓。2008年7月份的一天，上午出去讲真相，中午1点多，老伴在沙发上躺着看电视，我在看明慧周刊，看老伴睡着了，就想起身去关电视，突然好像有个人把我往地上拽，我立即念正法口诀，法正乾坤，邪恶全灭，并想千万不能倒在老伴身上，结果就倒在沙发上了。我就在沙发上发正念，不到5分钟，同修到我家来学法，我想起身，发现左脚左手不好使了，4次右手拿书放到左手上都滑到地上了。两个同修要我跟他们一起学法，打开转法轮，发现一句话也读不清楚了，不会说话了，完全是脑血栓的重症状的表现。我嚎啕大哭，感到绝望极了，突然想起我有师父，我不怕，请师父给弟子做主。我就一咕噜爬起来去给师父上香，第二天照常又去讲真相，这时才想起来我的脚好了，也能说话了，只是眼睛和嘴巴还有点歪，真是太神奇了， 我这脑血栓重症，就昨天那一个正念，瞬间就好了。真正体现到师父在《红营二师徒恩》中说的，弟子正念足，师友回天力，真正体现出师父的慈悲，大法的伟大。因为嘴和眼还有点歪，儿子叫老伴儿帮我弄到医院去检查一下。老伴儿说，我说了不算的，谁说了也不算的，除非他师父教他去。儿子就说，那老爸你就不要把好东西给妈吃，只能给妈喝豆腐渣，让他信他师父去。我说不行，我不吃那东西，练法轮功的都是好人，是有福分的，好东西应该给我吃才行，但我也不执着，有没有都无所谓的。第二天老伴真的给我炖了一锅红枣排骨汤，当然不是我一个人吃。就这样每天坚持上午出去讲真相，下午集体学法，晚上再去讲真相，一天下来能劝退40人左右。五，战胜中风。突然有一天感觉脑子里好像满脑子都是沙子，很难受，记忆力也不好，但我不在意，仍然坚持出去讲真相。在给人家讲真相时同意三退，问退什么，叫什么名字，说了我也记不住，就请人家写在我手上。后来有一个同修脑袋中风，被家人弄到医院检查，我到医院去看他，问他，你脑子里是什么感觉，是不是感觉满脑子的沙子，他说是的，那是一脑子的血呀。我说我之前也有过这种经历，感觉满脑子都是沙子，原来那是血呀。可我没把它当回事儿，我就是坚持学法练功，发正念讲真相，师父帮我把一脑子的血水给化掉了，真是太神奇了。而且记忆力也恢复了，眼睛嘴巴也不歪了，全都好了。原来左手不能动时，我每天要他洗衣劳动，对他说不能偷懒，要同化大法，不久就恢复正常了。还有一点更神奇的是，那次脑血栓症状来的是很凶猛的，当时脑袋左手耷拉着，嘴里流着哈喇，看起来很吓人。同修说，你这个样子怎么能出去讲真相呢，太危险了，真的不能出去。我没听他的，我就听师父的，救人要紧。出去讲真相时一切正常，回到家又是那种吓人的样子，就这么神奇。这个样子也只持续了几天就过去了，一段时间后一切不正确状态完全消失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修在自己，功在师父，是师父把我身上不好的东西拿掉了，不然我可能就死掉了，或者真的瘫痪了。从得法修炼以来，无论出现什么情况都没有干扰到我坚持讲真相学法练功发正念，但是呢就是不知道如何向内照修自己。我家是一个学法点，同修有什么缺点我都看在眼里，比如迟到、提前走、发正念倒掌、学法打瞌睡、不敬师、不敬法的一些行为，我看着总是不顺眼，就喜欢说，总是唠叨不停，从不知道向内照自己哪儿不对了。难怪有同修说，就你自己什么都对，你是伪光正，一切由你说了算。我听了很不服气，什么事儿我说了算呀，既没钱又没权，有什么我说了算的，与同修针锋相对的。晚上躺在床上似睡非睡的，有一个人坐在床边的椅子上说，你已经修成这样，再往前走一步。我听到后好高兴，这不是师父的声音吗？这样一想，师父就走了。我爬起来就追到门外，没看见任何人，回过头来一想，哎呀，追错门了，师父可能回到法相上去了。我悟到是师父在点化我要修自己。不久又出现了三次大的看似病业，其实是旧势力的迫害。第一次旧势力加害我，因为和同修约好要出去讲真相，下楼梯时还有三个楼梯台阶没走完，就好像有人从后面使劲猛推我一把，力量还很大，使我突然飞起来摔在几丈远，落地时右手先着地摔在地上，右肩膀抬不起来了。同修急忙把我扶起来，打开我的衣服一看，我肩膀上的骨头裂开了。 那种撕心裂肺的痛啊，无法表达。这种痛苦的疼痛持续了25个日日夜夜，还不能睡觉，只能坐着打个盹儿。再一个就是，如果睡下去了，就起不来，就不能练功，不能发正念。我也非常清楚，这是邪恶不想让我出去救人，才对我下如此的黑手。我就是不承认他，也绝不能被他打趴下。就这样，我每天坚持依然和同修出去救人。讲真相时，我总是用左手把右手抱着，抱在胸前，在别人看来我像没事儿似的。更为神奇的是，讲真相时一点都不疼，但当听真相的人一离开，就痛得浑身冒汗。儿子知道我摔得很厉害，要把我弄到医院，我说不去，就坐在沙发上，儿子就来拖我。我发了一念让他拖不动，他真的拖不动。朦胧中看到自己的右手抓在墙上，自己心想，我怎么趴在墙上呢？我悟到这是师父在点化我，说我手是好的，没有坏，一切都是假象。这时老伴说，你不去医院治，等你手长歪了，再到医院用刀割下来，再接上，疼死你。我说，不听你的，没那回事儿，我有师父管。最难突破的就是练功了。练第一套功法时，由于右手不能动弹，不能左，不能右，不能上，也不能下，我就用绳子一头绑在柜门上，一头绑在右手上，就这样伸。第二套功法，在两个椅子上加上三个枕头，做头顶抱轮，加两个枕头做头前和两侧抱轮。第三套功法冲灌，用左手拉着右手往上冲。有天晚上感觉这样拉着不行，冲了一个星期还是如此，就大声喊了三声，冲啊冲啊冲啊。这样一喊太神奇了，突然右手就能自己冲上去了，从此不用左手拉着冲了。第四套功法更难了，因为右手不能到后背，只有忍着剧痛做，能做到哪儿就到哪儿。就这样练着练着，就听到右手的骨头咔嚓咔嚓的作响，右手的筋骨像扭麻花一样，一翻过去一扭过来，剧痛无比。第五套功法，先左手帮助把右手的动作做到位，然后左手再做自己该做的动作，整个动作都是忍着剧痛，能做到什么程度就做到什么程度，但我必须得练功，不能放松自己。练功的人更不能矫情，故作懒惰。晚上在家学法时不能做，我就走着听法学法，更是不敢松懈。第二次脸上溃烂，2012年的冬天，脸上、头上、脖子上及全身发痒，开始溃烂。我悟到这也是旧势力的迫害，因为他看得很清楚，我们一出门讲真相，就有几十人被讲明白，从而得救，所以他就想尽办法来干扰，让我脸上烂得不能见人，而且痒起来还很难受，就忍不住要用手去抓，抓破了就流水，流出的水像牛奶一样白色的液体。晚上痒得不能睡觉，每天必须至少要洗两次澡，两只耳朵也很痒，用手去抓，一抓就是一把血，一次洗一盆血水。奇怪的是，耳朵并没有破皮，也没有脏东西，不知哪来的这么多的血。有一天下午去开协调会时，同修都不认识我了，不知道我是谁了。脸上除了眼睛和嘴唇没烂之外，其他地方全部烂得不成样子。就是这样，我依然在家坚持学法、练功、发正念，就坚定地信师信法。不到一个月，全部都好了，而且脸上更加光滑红润了。第三次，再次全身溃烂。2013年同样的事情又发生了，这次比上次烂得更厉害、更严重，全身腐烂，特别脸上和脖子上，脸上烂得一个坑一个凹的，很难看。身上不能穿棉衣，只能用一件衣服围在腰上，脖子上围着破旧的衣服，而且还流水，湿透了再换一件，冬天又冷，身上还奇痒难忍。但就是这样，我也一天不落的在家不间断的好好学法练功发正念，因为脸上头上身上都烂得在流水，暂时中断了出去讲真相，大概半个月之后就痊愈了。 就在这个时候，师父鼓励我在半夜发正念时，看到对面坐着一个20岁左右的小伙子，长得很帅，就用手去摸他，说：“你好漂亮呀。”他却不动，瞬间我身体感到一震，他就消失了，合到我身体上了，心想是师父在鼓励我，给我信心。后来我到一个同修家去和他切磋，同修说：“你身上怎么烂成这样？你要向内找。”接下来两个同修帮我发正念，其中一个开了天目的同修看到有一个和尚在往我身上浇水，他就把那个和尚灭掉了。回家后，我全身溃烂的地方都好了，心里记着同修的提醒，向内找。即使是师父一再强调要我们修炼人做到的，可我就是没重视，师父就利用常人的嘴把我的执着心给暴露出来。一天在街上讲真相，一个熟人突然说：“哎呀，你怎么一下子老了10几岁了呀？”我听了心里很不舒服，因为之前人家都说我像40多岁的，其实我已经67岁了。人家说我年轻就高兴，说我老相就不舒服，这不是爱美之心色心吗？都这个年纪了还有色心，真是把自己吓一跳。回家后就拼命学法，学再认识。师父说：“你们所过的关就是在去你们的魔性啊，可是你们一次一次的用各种借口或用大法掩盖过去了，心性没得到提高，机会一次一次的错过了。”选自《经济要旨》再认识。读到这里，我觉得师父说的每一个字每一句话都说的是我。我经历了这么多的病业磨难，不管是师父给我净化身体的表象，邪恶的干扰迫害，我都没有实实在在的向内找自己，错过了师父利用这些给我一次一次提高的机会，我伤心极了，嚎啕大哭。之后继续往下看《经济要旨》警言，师父说：“在修炼中，你们不是由于自己真正的实实在在的提高，从而使内在发生着巨大的本质上的变化，而是依靠着我的力量，借助外在的强大因素，这永远改变不了你人的本质转变成为佛性。如果你们人人都能从内心认识到法，那才是威力无边的法的体现，强大的佛法在人间的再现。”读到这里，我又一次嚎啕大哭，并把这篇经文读了一遍又一遍，感觉自己融到法里去了，好神圣伟大，自己像神仙一样快乐，好像什么都没有了，空空的一个人，那种幸福感无法言表。这种状态持续了2天。经历了这么多的病业关难，如果不是师父看护着我，保护着我，我肯定是走不过去的。所以学法很重要，信师信法很重要。同时我也学会了向内找，找到我还有妒忌心、争斗心、瞧不起别人的心、怨恨心、欢喜心、显示心、爱听夸奖的话、虚荣心、不能被人说的心。比如讲真相时，讲退的人多了就高兴，退的多时一天能退50多人。2005年开始讲真相三退，每天上午和晚上都出去讲真相，少时能退30多人。从2014年起，由于当地迫害严重，改为晚上集体发正念，就只是上午出去讲真相了。到目前为止，大约劝退了10来万人。这样一来，同修一夸奖就高兴，这不是显示心和欢喜心吗？总喜欢不分场所的指出同修的不足，执着同修的缺点，这是在用法对照衡量别人，而不是用法对照修自己。用常人的话说，是手电筒精神，光照别人不照自己，还觉得自己是在帮助别人。对同修善意给我指出的，说我是党文化美光正，我还不服气，与同修争论，这不是争斗心吗？自己看不顺眼的同修就瞧不起，这不是妒忌心吗？720之后，感觉自己很坚定，从没有向邪恶妥协过，不管上北京、蹲监狱、被抓、被打，从没有配合过邪恶的命令和指使，心中只有坚定二字。同修一赞扬，就觉得自己了不起了，沾沾自喜，而且喜欢在同修面前显示自己修得好的地方， 这不是严重的显示心和正视自我的心吗？真是贪天之功啊，太危险了。如果没有师父，没有大法，自己什么也做不了，更没有自己的存在，或许早已成为地狱之鬼了。由于静心的反复学习再认识和警言两篇经文，感觉师父把弟子执着心的根拔掉了，再次为弟子净化了身体。师父在《经济要旨二排除干扰》中说，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邪恶的再次迫害，由于自己的浮躁心和怨恨心比较重，自己没有认识到，又被邪恶抓住迫害了一把。2017年元月的一天，和同修相约一起去讲真相。同修家门口正好是一个停靠站，他不在自家门口上车，却跑到下一站等车。我到他家门口的车站没找到同修，就生出了烦躁心、怨恨心，就往下站走去。没想到同修在这里等车，我那个心呐，一下子就起来了，怨恨、指责、抱怨、急躁，一股脑的全都暴露出来了，指责同修，完全不顾同修的感受，说自家门口就是车站却不上，硬跑到这里来上，亏你在街上住了这么多年。在车上看着同修，心里还很气愤不高兴，同修也没理我。上车之后，我就开始在车上讲起了真相。看到一个中年男士，我跟他讲了大约20多分钟，他很接受，非常高兴地退了档。讲的过程中声音比较大，全车的人都可以听到，没有人反感抵触。旁边一个老太太一直在看着我，我趁机对她说，你是不是想退出党团队？她说，只带过红领巾，你帮我退了吧。这时差不多快到站了，我正准备下车，由于手没有扶东西，一下子倒在车上了。司机发现有人摔了，就急刹车，这简直是雪上加霜。猛然的一刹车，使我一下子就晕过去了。同修把我扶起来，大声喊醒我，可我站不起来了。我在心里求师父救我，艰难的下车后，全身疼痛难忍，好像要断气似的。我拼命大声喊，师父救我，师父救我，喊了几十声才慢慢好点。回家后还是很难受，一会儿肚子大得像怀了孕的妇女，两个肾疼得我身体左右摇摆，脊梁骨好像折断了似的，简直不能碰，大小便也失禁了。我就坐在床头，趴在桌子上想背法，这时就听到一个声音在读，很好听的声音，一字一句的，听着听着就忘记了身上的疼痛。听了大约20多分钟，女儿进来打断了，女儿一走想接着听，没有了，自己背不好了。第二天女婿非逼着儿子让他把我送医院去，说他姑姑就是在车上摔了，没去医院给耽误了，结果现在需要请两个人护理，每月得花7000-8000。儿子一听非要我上医院不可，我就在心里想，如果某某同修来就好了，因为同修的丈夫是医生，让他丈夫给拍个片，不能瞎说，说没事儿，儿子和家人就会放心了。师父真的安排那个同修来了，我就对他说明了原委。拍片后儿子问医生怎么样，需要住院吗？医生说脊椎骨折了，因为之前给他打了招呼，所以他很配合的按照我要求的说了，说在家休养一段时间就好了。老话说伤筋动骨100天，这要搁一般人，这么大年纪脊椎骨折了，怎么可能不住院呢？怎么可能不找司机赔偿呢？同修说再给肚子拍个片子，肚子那么大，我说不拍了，这样能让家人放心把我弄回家就行了，但我自己知道肚子里有淤血，而且还很多，不然肚子怎么像十月怀胎的孕妇呢？真的拍出来医生也不好说，家人知道更不放心。回家后在家坚持练功学法发正念，我就坚定的信师信法。练法轮周天法时随机下走，弯腰下蹲，腰很疼，疼得我满头大汗，眼泪直流，疼得趴到地上又爬起来，然后再坚持继续练，并在心里说，我就不怕你邪恶， 就走我师父安排的路，多疼我都坚持练。就这样痛苦的坚持着，练到第四天就忍痛坚持出去面对面的讲真相了。邪恶不甘心，又来干扰我。出门时天气突然变了，大风大雨的，我没被吓到，更不会退缩，仍然坚持着往前走。走一会儿休息一下，走到一个大超市，劝退了七八个人才回家。回家后衣服里外都湿透了，里面是疼痛时流的汗，外面是雨水。到第六天，协调人通知集体发正念。我家是学法点，来了十多个同修。他们看我很痛苦难受的样子，问我是怎么回事。我说从在车上摔了到现在大便不通。他们七嘴八舌的就说开了，这个说用开塞露，那个说吃点这个喝点那个都可以通便。我心想，这是修炼人说的话吗？我才不这样做呢，我一定要做到真修，坚定的信师信法，绝不会采用常人的任何手法减轻所谓的痛苦。那样非但不能减轻痛苦，还给师父添乱，让邪恶钻空子取笑师父，说师父的弟子修得不扎实。我不会做这种自欺欺人的事，给师父脸上抹黑。我要实实在在的踏实的真修，要给师父争气。就这么坚定的一念，十五天之后大便正常了，而且原本像孕妇的大肚子也恢复正常了，一肚子淤血就这样消失了。一切都是师父在做，就看你信的程度，做到百分之百的信实信法，啥事儿没有。但过程中确实很难过，过去了就啥也不是。考验心性。从此又开始每天都坚持出去面对面讲真相，因为我自己感觉都好了，不再疼痛了。可有一天，一个曾经被我劝退了的常人看到我说，你原来那么有气质，又显年轻，很精神，现在怎么突然像老了十几岁了呢？弯腰驼背的，看着歪歪扭扭的，站不直，完全没有了你先前那种气质。我说，我是在车上摔了一跤，不是我师父保护，只怕命都没了。他说，怎么不找公交公司赔偿？我说，我师父教我们做事要先想到别人，不给别人找麻烦。他说，只有你们学法轮功的能做到。真是不触及到心灵不好使啊，我原来很注重外表的，刚才遇到那人说我弯腰驼背的，我没往心里去。不久又遇到一个同事，他把我从头看到脚，前前后后仔细把我看了个遍，说你怎么萎缩了，矮了一大截似的，人也没以前漂亮了。我悟到这也许是邪恶利用我有暧昧的心钻了空子，把我的身体迫害的变了形，这是我没想到的。我大哭一场，于是我就坐下来发正念。我说，我是主佛的弟子，是来主持正法的，是走在神的路上的大法徒，即使我有漏有执着，那也是我正在和将要修去的，我一切不正的都会在大法中归正同化，直至全部达到标准。任何生命都不配对我进行所谓的检验和考验，谁动谁是罪，因为我有慈悲伟大的师尊在看护着，我只走我师父李洪志安排的路，其他任何的安排都不要，都不承认，更不该承受。你们这些黑手乱鬼，胆敢再以任何方式无度的干扰迫害我这个修佛修道人的身体，我叫你们有来无回，来多少灭多少，全部化为原始之气为我所用，不怕死的就放马过来。这样一想，顿时觉得自己无比的高大，大有立刻劈山之势。经历了这么多的病业关难，每次都是凭着对师父对法的坚信正念闯过来的，更多的是师父给弟子承受了。如果早点学会向内找去执着，可能就没有这么多的磨难。师父在《经济要旨拜师》中说，一切功一切法尽在书中，通读大法自会得知，学者自辨，反复通读已在道中，师必有法身悄然而护，持之以恒，他日必成正果。 从得法到现在，师父的这个法一直指导着我做到了四个持之以恒。一、坚持天天学法。二、坚持天天晨练。三、坚持天天发正念。四、坚持天天出去面对面讲真相救人。以后我一定要重视并做到天天坚持向内照，时时修心性。最后用师父的《见真性》这首诗和同修们共勉：兼修大法心不动，提高层次是根本，考验面前见真性，功成圆满佛道神。感谢慈悲伟大的师父，谢谢同修的帮助。
背法的经历，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到今年为止，我已经在大法中修炼了23年了。就《转法轮》这本宝书而言，我已经通读了不下几百遍，光抄写就抄写了5遍。可以说大法已经在我的心中扎下了根，我生命的一切都已经跟大法分不开了。学法是我每天必不可少的，为了更好的理解法、同化法，在法中不断地提高自己。2006年我开始了艰难的背法过程，下面就把我的背法经历写出来，与各位同修切磋。我第一次背法是从2006年开始的，用了1年多的时间背完了《转法轮》全书，中间克服了许多困难，曾有几次想放弃，因为面对厚厚的一本《转法轮》书，要背下来感觉太难了。可是每次内心打退堂鼓的时候，我就会想到自己是大法弟子，遇到困难不能退缩，一定要坚持背下来。因为师尊告诉我们，难忍能忍，难行能行，转法轮。我就每天坚持背法，哪怕每天背一点点也坚持着，从不间断。我采取的方法是一个自然段一个自然段的背，背法前每个自然段我都读10几遍甚至20几遍，然后就合上书开始背，哪块背错了就重新背。这样一点一点的，我终于把《转法轮》完整的背了下来，用了大概1年多的时间。有了第一次背法的成功，我心里很高兴也很自豪。可是在接下来的几年中，我还是以通读法为主，没有继续背法。一想到第一次背法的艰难，内心就有很大的畏惧感，那种难耐的煎熬仿佛还在眼前，非常艰苦，其实就是思想业力的干扰。有一天我对自己说，我还得背法，不能怕难怕苦就放弃了。旧势力不想让我们修成，采取的办法就是不让我们静心学法，而背法是最好的静心学法。我如果放弃背法，这不就正合旧势力的意了吗？我一定要再一次背《转法轮》。有了决心就开始行动，大概在2011年我开始了第二次背法。我还是像第一次那样一个自然段一个自然段的背，过程中明显的比第一次背法顺畅多了。每个自然段只读几遍就可以背会了，如果哪里背错了就重新背，保证每段都背得准确流利，才开始往下进行。这样用了3个多月的时间，我再次把《转法轮》完整的背完了。第三次背法是从2017年1月份开始，这次背法我感觉没费什么劲，也没有了之前的畏难情绪，还是采取逐段逐段的背，段落短的就几段一起背，每个自然段只要静心看1-2遍，合上书就能背会，而且还很准确，就像以前通读法那样，背完上一句下一句就自然背出来了，就印象在脑子里了，而且越背越想背。这样我用了半年多的时间第三次背完了《转法轮》全书。 第四次背法是从2017年11月开始，这次背法我感觉更流利自然，就像通读法一样，每个自然段只看一两遍就能背下来，现在已经背到第四讲了。我悟到背法是为了更好的来理解法，是为了更好的指导自己修炼，向更高层次突破，不是为了显示，因为背法能让自己很快的静下来，学法不走神，以后我就以背法的方式来学转法轮，让自己完全融于法中，使自己的言谈举止都在大法的指导之中，就像师尊教诲的那样，一切行为方式都要符合大法，精进要旨，再论衡量标准。其实背法也不是那么难，只是自己的怕心和安逸心在阻碍着背法。如果坚持背下来，突破自己，发现背法是很容易的。而且我还发现，有了以前精心通读法的基础，背法是很省力的。因为以前静心的通读法已经把法印在真正自己生命的思想中，背法时只要静下心来，已经记在心里的大法就会源源不断地反出来，就会很快地背会大法。同修们，这么好的大法，我们还是把它背下来吧，让大法永远地记在自己生命的深处，只有这样才能让自己真正地融于法中，同化真善人宇宙大法。一点浅悟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根除负面思维，作者大陆大法弟子童真。在和同修交流中，经常听到这样一种说法，我们要抓紧修炼了，某某某都住进医院了，再不抓紧这就是例子，抓紧发正念吧，某某某被绑架了，如不集中念头清除邪恶，这就是教训，注意安全吧，某某某因手机原因被邪恶绑架了，再不注意早晚出事等等。这些话中提到的抓紧学法、发正念、注意安全都是对的，但是这种说法从法上来讲是不符合法的，完全是用负面思维在思考问题。首先，这种负面思维是对邪恶的承认，我们潜意识中认可了，只要不精进或做得不好，就必然会遭受邪恶的迫害，或被绑架，甚至身体出问题等等，就等于认同这样的理，邪恶就会把这个假理变成真的。如果我们更多的大法弟子都认可这个假理，就会给邪恶继续存在提供更大的生存土壤，迫害就是这样形成的。我们应该精进起来，这没有错，但我们绝不认可只要不精进或做得不好就会遭受迫害的假理。我们做得不好，有师父安排，从法中归正，就是你的安排和考验，目的是毁灭大法弟子和众生的，我们绝不认可。其次，这种负面认识会给同修造成干扰，我们不精进或做得不好，应该以法为师，扎扎实实的修，从法中归正自己，同时做好三件事，只要不精进或做得不好，就必然会遭受邪恶的迫害，不抓紧修炼，身体就有可能出现不正确的状态，甚至住进医院等等的认识，对同修没有任何正面的帮助。同修听了这方面的认识后，即使当时表面上变得精进了，也是人心一时被吓住了，并不是从法上认识本性上的觉悟，而且这样的认识掺杂着各种人心和不纯净的东西，是黑色物质，对同修是有干扰的。第三，这样的认识根源是思，这种负面思维思考问题根源就是思，
出现问题第一念想的不是大法，不是众生，而是想如何能使自己不受伤害或少受伤害。内心深处想的就是自己。新宇宙与旧宇宙生命的根本区别，就是新宇宙生命是为他的，旧宇宙生命是为私的。大法弟子是从旧宇宙中脱胎出来的，从旧的法理中走出来的。可是旧的宇宙、旧的法理、旧的生命，一切都在牵着你。洛杉矶市法会讲法，这种负面思维是旧势力为迫害法在久远历史前置入我们思维中的，它是物质存在的东西，唯有正念清除，并用大法归正自己的一言一行，才能根除这种负面思维。负面思维会影响正法与救度众生，我们必须认识到负面思维不是自己的念头，时刻用大法归正自己的一思一念，才能走正正法之路。让我们重温师父的讲法，在经受旧势力强加的磨难中，走得正与不正更加难。特别是中国大陆大法弟子，在磨难迫害中一丝一念都很关键。你做得好与不好，你能不能被迫害，你做得正与不正，迫害到什么程度，都与你自己走的路，你的思想思考的问题有直接关系。各地讲法十一，什么是大法弟子？我们唯有根除思念，彻底清除负面思维，用大法归正自己的一切不正确状态，才能彻底从旧势力的桎梏中解脱出来，做好救度众生的工作。一点浅悟不当之处，望同修慈悲指正。
处以解体言行中习惯性的党文化思维，作者辽宁大法弟子静莲。昨天我突然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我自己还是在言行中有习惯性的党文化思维，而这个问题是自己在长期修炼中都没有发现的。我今天把这个问题写出来与各位同修们交流一下，希望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我们大家都向内找一找自己在这方面的问题。我想在中国大陆生长这么多年的同修们也一定都多多少少的存在这样的问题。事情是这样的，昨天晚上我看完一本大法书之后，想把书放起来，再拿出下一本大法书来学。因为我的大法书都是按照师父讲法的时间顺序排列的，我把书都给排了编号，编号都粘到了书皮上，这样看书就能按照顺序看，一本都不会落下的看下来。我去找下一本书的时候一时没有看到，我就不客气地对母亲同修说，妈，你怎么不按照顺序放书，都放乱了，按照编号放书不就好找了吗？母亲同修说，我不知道啊。说完了这句话之后，我突然感觉到自己的话说的怎么有问题啊。我想一想是不对劲，如果这个话要是换一种说法，也一样能把事情说清楚，不一定非得这样说啊。母亲说，你怎么不说话了？我说，妈呀，我的话说的有问题哎。我说，妈，你听出来了没有？我妈说，没听出来。我说，刚才说的那个话我可以这样说，我可以说，妈，如果把书按照编号放，我们是不是找书就会容易了，就不费劲了？这样说就会把道理讲清楚了，语气还平和了，谁都能接受这样的说话方式，不一定非得那么强硬的说话，那样太伤人了。我们学的大法教我们按照宇宙的法理，真善人做一个修炼人，我觉得我说的话中，我都看不到自己的善哪里去了，都是党文化的思维习惯，说话也不想一想自己的话说的对不对，真是拿起来就说。习惯已经都成自然了，我自己都感觉这么对母亲说话一点都不孝顺母亲。母亲说，这都是这么多年在我们中国大陆这个地方的环境中养成的，所以也没有感觉怎么不对劲，以后我们都得注意了。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看起来不大，但是在修炼中可就是大事，自己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能体现出一个修炼人修得怎么样。我们不能抱着邪党的党文化思维去圆满啊，那怎么圆满啊？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感觉自己不慈悲的时候，可能就是这个党文化的毒素没有清理干净，这个邪恶的党文化思维还没有去掉造成的。我很希望同修们能在这方面多多的交流，我们好一同提高正念，更足的做好师父交给我们的三件事。有不在法身的地方，也请同修们多多的慈悲指正。谢谢同修们，何时。
三言两语化病业假象。美国大法弟子，前些日子在网上看到一些关于病业的交流文章，其中有同修谈到，当看到病业假象出现时，不是否定，而是对号入座，这不是什么病吗？下一步怎样？再下一步怎样？心里紧张害怕，马上病真的按照设想的出现了。我亲身经历过这个过程，那是我在大陆时发生的事。几年前有一次，我要给父母上坟，同修来电话告诉我说，最好不要去上坟，可是都定好了，我开车带家人去，我不去就去不成了。准备上坟的前一天晚上，我感到头有点热，就打电话告诉家人说我有点发烧，明天不去了。说完不一会儿就感到不好受，一上床浑身就发抖，抖得非常厉害，感到很冷，我就趴在床上蜷缩成一团，抖得床都在响。我当时不知怎么回事，就发正念，背师父关于善解的法，背论语。当时我脑子很清醒，我反复背法发正念，还是抖得很厉害。最后我想，一切都交给师父了，师父看着办吧。刚想完马上就不抖了，一秒钟都没用。我一看表，正好抖了50分钟。下床走动，身体没有一点不舒服的感觉。我心里感激师父，是师父帮我化解了这一难。后来悟到，是因为自己当时念不正，被邪恶钻了空子。你认为是发烧，就烧给你看。师父讲，好坏出自人的一念，转法轮。师父还说，练功人你老认为他是病，实际上你就是求了，你求得病，那病就能压进去，转法轮。结果本来是假象，因为念不正就变成真的了。最近我又过了一关，因为帮家人同修过病业关，身体处于极度疲惫状态，一次便后有血，还有一个血块状的东西，马上不好的一念打入大脑，是直肠，因为修炼前直肠就不好。不等他打拳，我马上否定，并开始练抱轮。抱轮时，各种不好的念头打进大脑，让你感到极度恐慌，而且密度非常大，就像泰山压顶，都来不及否定，心里特别难受，好像马上就不行了。当时我念很正，坚决否定，我马上求师父，我说，师父，我在抱轮，所有的想法都不是我。我是师父的弟子，谁说了也不算，就师父说了算，那些都不是我的想法，是旧势力强加的，求师父做主。我坚持抱轮，任他往脑子里打进什么东西，心里怎么难受，我就不想，就一心抱轮。抱完轮后，一切症状消失，又是师父帮我过了这一大难，当时真的是非常感激师父。否则后果真是不堪设想。经过磨难，我真切地感受到，在遇到磨难时一定要想到求师父，这太关键了。再一个是一定要彻底否定那些不好的想法，一定不能顺着他想，想就是求，那假的就有可能变成真的了。一点体会与同修分享，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感恩师父的慈悲苦度，谢谢师父。
过年的收获，作者大陆弟子。又快过年了，有件事情觉得很有必要写出来和大家分享分享，让大家在过年的时候也去收获一下。事情是这样的，通常呢，我们讲真相都是顺着常人的执着或者他们爱听的话去讲，可是有一些人是好说歹说都不听，就是人们常说的那种滴水不进的人。原本以为这些人都是不可救度的那种，但他们大多又都是我们的家属或者亲朋，说他们是不可救度的吧，又有点不可能呀，因为他们既然和大法弟子成为家人或者亲朋，就一定是有来头的生命，怎么可能不可救度呢？这也是我们很多大陆同修都很苦恼的问题。我们一天到晚在外面救人救人，自己的亲人却搞不定，原来是没有找到打开这扇门的钥匙。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打开了这扇门，说来给大家听听，也不妨一试，很管用。事情是这样的，我婆婆的老家在农村，他们家人丁兴旺，遍布很多村，每次回去遇到他们来我家做客，我都会不失时机的给他们讲真相，任你费尽口舌都没人听，或者只是应付一下，对他们我似乎有点束手无策。但是每当过年的时候，我先生和他的兄弟们都要去给他们拜年，每年都是他们兄弟几个自己去，可是那次过年却突然邀请都要带上妻儿。说实在的，之前给他们讲了很多次真相都不听，我对他们都失去信心了，不想到他们那里去。可我嫂子也是练功人，说去就去吧，就这样不好意思的随大流走呗。去了之后，首先就是要到各个亲戚家先走一趟拜年，然后再到他们指定的那一家去吃饭，再跟着他们家家拜完年之后，发现他们每家正厅堂上都挂着毛膜的死像。因为他们和湖南交界，湖南那边也是这样，都很崇拜毛膜。到吃饭的那家，饭还没好，大家就都坐那儿喝茶闲聊。于是我笑着说，哎呀，我都替你们的祖宗感到羞愧呀，怎么有你们这些不孝子孙？他们当中比较有威望的人问我何出此言，我说你看看你们每家把死毛的像挂在你们的正厅上奉若神灵，可是你们的爷爷就是被他杀死的，他家是地主，他爷爷是乡保长，中共一来就把他给镇压了，过去讲复仇不共戴天，你们爷爷到你们这儿还没出三代，你们居然认贼作父，把他供奉在正厅堂，入他们的籍党团队，这不是在羞辱自己的祖宗，让他们在九泉之下死不瞑目吗？如此大逆不道，是不是不孝？你们觉得现在小日子过得不错，还很感激这个杀你们祖宗的人，可是如果不是共产党抢了你们的田，霸占了你们的土地，还镇压了你们的爷爷，你们现在可都是少东家少奶奶的呢。你们的祖宗有田有地还有工厂，那日子不比现在好过吗？而且你们现在所拥有的都是你们自己辛苦挣来的，不是谁恩赐赏给你们的，你们一天不干活就没一分钱的收入，你感谢谁呀？你们想想是不是这个理？他说是呀。我们怎么这么糊涂呢？幸亏你点醒我们，不然我们真是愧对祖宗啊。于是他们都争先恐后地报上名来，一下子退掉了几十个，那个死像自然都不会再挂的了。后来听说他们乡政府要他入党，他破口大骂邪党， 这种唤醒可是一劳永逸，不会反弹的。相信他会代代相传，不会再加入邪党行业的。其实小孩子也完全不用应付跟着戴红领巾，就直接给老师说小孩的八字和红色相克，这样说一般老师都能理解，就不会强求了。师父说，中国人有一半被中共邪党迫害过，在中共邪党政权建立之前，大家知道有很多有钱人呐，被抄了家，分了财产，甚至于被枪毙、坐牢、正反、三反、五反、肃反、文化大革命，许许多多运动中都迫害了人数众多的中国人。所以总体上加起来呀，中国人有一半以上受过各种迫害。各地讲法三，2003年美中法会讲法，师父说的这种情况我婆家差不多都赶上了。中共迫害法轮功，她家里又有好几个，所以我婆婆说她怎么这么倒霉呢？邪党的运动她一样都没躲过，一生都是在邪党的迫害中度过，所以我婆婆对中共邪党是深恶痛绝。且这部分人都是很善良有福德的人，但是胆子却非常小非常小，这不是他们的错，是邪党的历次运动造成的，已经扭曲了他们的人格。一旦邪党有个什么风吹草动的，他们就会不自觉地对号入座。最常说的话就是鸡蛋碰不过石头，胳膊扭不过大腿。师父还说过，我是说能救下中国人的一半，我这个当师父的就为你们高兴，就为众生感到欣慰。洛杉矶市法会讲法，我突然想到这一半的人是不是很大程度上就是这些曾经被中共迫害过的人，不管是不是，对这部分人用这种方式去唤醒他们比较容易。我当时也没想到那样说可以点醒他们，直到现在我反复看了师父写的棒喝和也棒喝，我才悟到这种方式不就是在对这些人棒喝吗？之前好说歹说都不听，嗨，一棒子打来却把他们全都打醒了，哈哈，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原来是没找到他们的心结呀。这就是唤醒了中国人骨子里比较传统的东西，复仇不共戴天，仇可以不报，但绝不认同他，否则那不是在侮辱自己和祖宗吗？后来我还给他们讲了很多，我说死相挂在家里是不吉祥的，他杀了那么多的人是要偿还的，看他家几乎是断子绝孙，就留下一个谁也说不清那是儿子还是孙子的人。有人说那是毛魔和儿媳乱伦的产物，而且还傻不傻呆不呆的，他家都没人了，他要能保佑不先保佑自家吗？他好歹也是个土皇帝，连个健全的后人都没有，那不是报应吗？你们看看过去的皇上，哪个皇帝不是几十上百的皇子皇孙啊？他是土匪强盗，还指望他保佑？你们都是有德有福分的人，他打土豪分田地还杀人，还把你们都封为地主，子子孙孙都被人歧视，你们还把他的死相挂在厅堂上，脑子都进水了不是吗？民谣，魔相不吉，毛魔死相挂厅堂，家中晦气不吉祥，古代君王福寿康，皇子皇孙一大帮，毛魔是个土匪王，见证开始打砸抢，各种运动太猖狂，逆天叛道砸孙房，害他家人全遭报，剩下独孙孝大方，人死入土方为安，上天罚他曝尸粮，邪灵淫乱满人间，祸害中华不宁昌，挂在家里为哪般，放在车上是祸殃，供奉佛像是敬神，放盆风景也欣赏，死相放哪哪不祥，毁相消灭最安康。
我之前看到谁的车上挂着毛摩死像，我就把这首打油诗做的卡片放一张在他车上，下次再看时，车上就没有那个死像的挂件了。但也有例外的，一点个人认识不见得对，意在交流，有不在法上的请指正。
对新练功音乐的一点感悟，作者河北大法弟子吴霞。自从明慧发表师父的新练功音乐以来，我们周围很多同修都有一些说法，在一段时间内产生了波动，虽然不大，但也不由让人反思。同样是师父的口令，同一个音乐，我们有同修说以前的练功音乐如何，现在的音乐又如何，新音乐怎么比以前的更好听，有感觉等，也有同修切磋，觉得这是要上层次了等等。其实细想这些说法，让人心里很难过。师父给我们的练功音乐已有20多年了，无论哪个音乐都是师父的无量慈悲，都是无比的神圣美好。我们的这些说法已经有不敬的人的因素在里面了，我们应该把师父对弟子的宏大慈悲化作勇猛精进的动力，想一想师父的巨大承受和付出，不在这个感受那个感受上下功夫。当然这里非只有同修站在法上的交流和促进，尤其我们中国大陆的大法弟子要排除一切干扰迫害，踏踏实实的走好走稳我们最后的路。一点感悟，请同修指正。
跟着师父一步一步走出迷雾。作者美国大法弟子。学法典负责集体交流的协调人问我能否下次交流，我答应2周后交流。过了一周，他与我确认时，我还没开始写稿，他又给了我一周的延期。我心里的惭愧稍稍缓解一下，可是心中明白，找到我交流也不是偶然的。师父早年在大陆传法时，听说每期讲法班上都让学员教心得体会，学员个个都教，虽然修炼之初不免认识粗浅，师父赶晚上上完课时间一篇一篇的看，这不是师父在阅卷吗？我自己深深知道，每次写稿都能从过去的跟头中找出更多不足，从过去修炼的精进回顾中找到修炼如初的动力。师父现在有1亿弟子，遍布世界各个领域和角落，一次国际法会也不过上万学员参加，师父不可能当面叫我们写稿，但是学员来叫我不同样是师父给予的机会吗？我想师父要我提高呀，我不能不写。师父的法身会阅卷，众神也会关注这位大法弟子交什么卷，所以我应该认真答卷。下面交流一些神韵草根推广工作协调中的修炼体会。4年前11月初，在本地进行草根工作开始之前，我们公司突然宣布来个大裁员。过了几天，当佛学会负责人把贴年历海报、挂门把手、剧场发传单和贸易卖票的协调工作交到我手上时，我觉得好重的担子呢。我犹豫了一下，会不会影响我的工作啊？但转念就调整好心态，欣然接受。我知道这不仅是当地佛学会负责人对我的信任，更是师父通过他们交到我手上的工作。我答应下来，就如同接过军令状一般，无论如何要修好自己，完成好这些工作，要对得起师父与同修交给的重托。 我在美国念完大学和研究生院后已工作很多年了，基本都在几家大公司工作。大公司裁员在经济全球化出现之后变得多了，公司为了竞争减少人力费用或技术更新转型，从而在人才上新陈代谢等等理由从而裁员。当年进入现在这家工作，我的初衷就是因为看到当时这家大公司里没有我们学员，所以我发愿要来这里工作，利用工作机会讲真相救众生。我从工作面试开始就开始利用各种机会讲真相，在这家公司工作的十年中，每一次裁员或在美国境内的大组搬迁都没影响到我们组。在上面部门范围之外或最接近的在百人大组以外，裁员之事都被挡住了，没影响到我。师父在《大法是圆融的》中说，稳定的工作也使修炼者不至于为了温饱问题、生存问题而耽误修炼与安心弘法及讲清真相、救度世人。我知道是师父帮弟子挡住了这一次次的风险，保证弟子一个稳定的修炼讲真相的环境与条件。在当时，我心里生出些许欢喜心，心想，我有师父，师父会帮我，旧势力因素没招，干扰不到我。这就像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因为你是修炼的人，师父会管你的，但是你执着，心又起来了，这回我不怕了。我有师父管，来吧。那么你这种完全依赖心又是执着，师父看了有了这个心又不管你，等你放下这个心了再说，就说这个意思呀。修炼修炼就是人的一颗心，是不是不能够把握不好自己，正念对待一切，什么都不怕。我是修正法的，我怕什么？这一次我也意识到了心态上有漏，立即调整，旧势力因素企图干扰，时不时就有不正的念头进来。我用法中悟道的理一个个清除出去，包括去掉欢喜心、怕心，在摆放常人工作与协调推广神韵草根工作之间关系时冲撞到的私心。我对自己说，我的念头众多的神在看着，我是一个修炼多年的大法弟子，我要让众神佩服，不能让师父被旧势力笑话。这一年的草根协调工作紧凑的强度超越我个人限度，我不仅协调，还坚持与先生同修每周末各一天出去挂门把手，时不时去剧场发材料，以了解社区与剧场的反馈，得以在协调工作中做调整。11月中，经理突然有一天宣布当天发裁员通知，这是第一次真的触及到我们组，并且要在我们组裁一半人员。这一天结束下班，没我的事，我知道师父帮我又挡了。可是那些时日发正念跟不上，晚上发正念基本都困过去，但我也没有严格对待改变状态。今年回来后上班，又来了第二轮裁员，经理把我叫去办公室，面部表情恶狠狠地交给我一份60天裁员通知，即60天后我如果没有找到公司的其他工作，就真的没工作了。经理的表情让我明白了，我长期对他的怨恨没有放下，他对女性员工们工作上苛刻刁难，在我有了孩子之后，在我生活工作各方面都极其艰难的情况下，对我的工作条件上、项目预算和时间进度上不断给我极不合理的压力。一位女同事因为受到她极其不公正的对待，去人事部汇报，人事部下来调查了多位员工。我如实将9年来这个经理对待女性员工的违反公司条例的行径做了回答，人事部与她核实，当然了，被她猜出是谁投的诉，谁提供了证据。当然，真正的心性上的原因是我对这个经理多年的怨恨一直没有放下。师父在2014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说，在整个人类历史过程中都是这样，如果你们不能正确去对待， 不能把自己当作修炼人向内去找，那真的是没有办法修。尤其是在这场迫害中，你不能够升起正念来，反而增加了无数的仇恨。中共邪党是很坏，不久就一定要淘汰他。可是呢，你们知道什么是坏人好人吗？你心里装的是恨是恶，大家想想，这是什么生命？会表现在行为上，甚至于表现在面相上。人瞅你都是恶的。我不是说一些大法弟子修得不好，修得好的一面就隔开了，只要在人这边还有你人的东西存在，就有那些不好的东西，就有不好的思想，越到表面表现得越差。师父为什么给你们讲法，就是要告诉你们这些，叫你们明白。另外一方面，就是前面提到的，我进入这个公司的初衷是为了在常人环境中讲真相救众生。第二个孩子出生之后的最初两年中，我处于疲于奔命的状态。虽然在大法弟子中，我依然努力参与大法的工作，但在公司里只退守到做好本职工作，没有在工作环境中如同以往那样积极开拓讲真相的机会了。而我的工作就是为讲真相而存在的，是为大法而来的。在前些年，我努力在公司里讲真相，小面积大面积的尝试。虽然曾经有过多次风波，有时被不怀好意的人诬告，人事部一位经理还找过我谈话，但是通过讲真相之后都有惊无险的化解了。那些年公司裁员波动都离得我远远的。我明白了为什么这一次裁到我了，是我陷进了常人的恩怨中，不能摆正关系，忘了在这个工作环境中大法弟子的使命。对自己修炼状态的失望中，我静下心来审视时局，大法的安排是什么，看看旧势力要从中干扰什么。当时草根工作仍在进行中，而协调帽卖票很快就要开始了，本来就忙到完全超负荷，现在裁员之事又加进来分心，又得去找工作。师父会让我这么去分心吗？不会。60天之后没工作，那时神运就刚好到达了，那时也不用忙成这样了，我却反而没工作了，有时间了。最忙时却插进这个事情，那不是不让我好好完成这些草根协调工作吗？让本地正在进行到一半的草根推广工作受到冲击吗？我看明白了旧势力的安排，心里想着，我得走师父安排的路呀。我心里对师父说，我只走师父安排的路，不管邪恶安排什么，不承认他，就是不承认他，就是无论如何不承认他。可是师父安排的路在哪儿呢？下一步该怎么走？去人事部申诉我被经理报复而被裁员，让他们撤销对我的裁员。因为从常人工作的评估来说，前一年我在全组所有的项目经理中，项目成功评估指数处于第一，我有足够理由申诉。还是不再分散精力，只管找工作。可是在那些年，我们公司内部找工作至少得70天以上，何况当时公司内部到处都裁员，要找自己的专业更不好找。还是去别家公司找工作，既能找到合适自己的本行，又容易找。我虽然看不到师父给我当时在前面安排了如何一条路，但我相信我只需要在目前每一步上以法衡量，按照师父在这一小步上安排的要求走，一步一步都这样走下去，回头来再看，那就是按照师父安排的完整的路走出了这段迷雾，我渐渐心里有了底。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那么作为学员来讲，在这场磨难中能够做到不承认旧势力安排的，你就能走过来，那些没做好的，实质上你不是在承认旧势力的安排吗？承认了，你不就好像是他们一伙的吗？迫害中由于你做得不好，也给学员内部造成了不稳定与迫害的加剧，你不也在推波助流帮助邪恶吗？否定他们，全盘否定旧势力的一切。 我坚定自己的信心能排除干扰，所以不向佛学会负责人请求减少我当时的协调工作量，为本地大法弟子在神运推广中的整体稳定，这件事我不向负责人提起，不让他们操心，也不惊动学员，不在推广神运中增加不稳定因素。在多年大法工作协调中，我常常看到在重要的项目进行中，这个学员或那个学员受干扰了，工作、家里或宵夜或学员矛盾等等，从而不能继续参与大法工作，或根本就一直参与不进来。旧势力从中拉一个学员出局，就削弱我们整体的一部分力量，也使这个整体受到冲击。这些情况看到过很多，所以邪恶这个伎俩我看得明白，不能让他们得逞。我把自己碰到的磨难留在少数两位同修的交流范围内，不动声色地继续做好神运推广。邪恶不就是不让我有时间协调草根工作吗？那我就要有更多的时间协调下去。邪恶让我没工作而去找工作，那我就要以最短时间排除工作问题。有师父带着我，就一定能一步一步走过去。我也看到了，在当时情况下，在本公司根本没有项目主管的工作招人，我要放下多年的工作经验，去找与我不相关的其他专业，并从头开始吗？我看到自己在名利中的挣扎，没问题呀，我就放下名利心，放下架子，申请不管等级高低的工作。既然来此是为了给这个公司的众生讲真相，一切也都曾是师父开创给我的机会与道路，那么就应该放下种种心态，履行诺言。先生同修很支持，并不要求我去外面其他公司找本专业工作。他和另一位同修给了我很大的勉励和正念加持，让我感到身边同修的辅助，一起在走这条路。先生在一个周末挂门把手的中午时间，趁回家取东西，还特意鼓励我放下心。我的孩子同修们也给了我极大的帮助。儿子告诉我，他梦境中看到的惊险与脱离险境后天上出现的彩虹。在那期间，我除了完成草根推广的协调工作，依旧每周一次出去与同修们挂门。冬天寒冷的温度与清鲜的空气使我头脑非常清醒，一边挂门一边发正念，终于把发正念也赶上来了。我用挂门的早上时间边走边集中发正念，下午挂门时间边走边在手机上收尾下周的协调工作。就在这当口上，小女儿又出了水痘，需要在家照顾。师父在2014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说，因为你是修炼人了，你才碰到的。因为你是修炼人了，这些事情无论是正面的反应、负面的反应，都是好事，因为它是在你修炼的这条路上为你提高而准备的。果然，坏事变好事。先生请假一周照顾孩子，反而使我有了更多时间有序做好调整自己。公司里一位经理在知道我的情况后，给我指明了不要去人事部申诉，应该立即找工作，并帮助我修改简历。他主动向其他经理推荐我。过了两周，本部门另外两位经理在协商之后，把我雇用去了他们组做一个10个月的项目。这样，前后20天不到的时间，我的工作问题就解决了。最关键的，我手上神运草根协调工作也一点没耽误。当新的经理在面试后的2个小时之内打电话给我，告知我被雇用时，他说立即就搬来新的组上班。我首先谢谢他，然后提出新工作一开始的3个星期，我希望申请停薪离职去做义工。他一听是做神运义工，说他前一年已经看过。他问我能不能离职短于3周，因为新项目需要我去做。我平和而坚定地回答说，我可以与你商量这3个星期离职从哪一天开始，但时日长短不能商量，就是3个星期。我心里知道，这么短时间解决工作问题， 是因为师父的安排，我应该履行我的诺言，我不是要有更多的时间做神运吗？这个机缘到了，我放弃三个星期的收入去做神运推广，什么事情能更重要啊？常人不会有想法，常人经理应该辅助大法弟子实现他在大法中的诺言，这是常人经理处在这个位置上的福分。经理一听我很笃定的口气，马上就答应了，让我在公司网上把申请递交给人事部，其他一切归到新组的手续依次到位。在冒卖票最关键的时段，恰恰是我全职做神运推广的三个星期，很高兴多了自己一个全职卖票人力。那年在茂里卖票，是我们地区首次尝试以本地区人力为主卖票，以外地学员作辅。我知道这对我们地区学员能不能全力而上，担负起自己对自己地区众生的责任，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师父的法身在看着，众神在看着，邪恶也在虎视眈眈，而我们一起做到了。那三个星期，我得以天天卖票，去补足四个冒空缺的时档，也及时了解了现场卖票情况，对协调人力、培训新手掌握了切合实际的依据，可以在协调中做到有的放矢。三周之后，我回去上班，在新的环境中，既工作又讲真相。三个月后，上司颁发给了我一个大大的奖，这是众生感谢大法救度的喜悦。这个项目做完后，我在另一个部门找到了工作。从此以后，我每两三年换一个新的部门，利用这些新的工作机会，在新的环境中开始新的工作，并给周围同事讲真相，介绍神运。虽然遇到的挑战形式不同，有时觉得讲真相的环境变得难度越来越大，但我知道师父给弟子安排的路一定是越走越宽。谢谢师尊，谢谢各位同修对我修炼上多年的帮助。
严肃对待大法资源的教训，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同修D病业很严重，每次发正念的时候，我都帮他清除背后的迫害因素，可是他状态一直不好。交流中我提醒他说，你再想想还有什么漏，也许就差那么一点，找到了一堵墙就推开了。他说找不到，好像没什么漏。有一次我突然想起一件事，我问他说，几年前我给你的那1000元钱，你都用在正事上了吗？他犹豫了一下说，可能吧。我说，这可是严肃的事情，你再想想。因为 D 在毕业前开个门市，大法事情也做了不少，每年神运下来了，他都刻录一些光盘给同修或者是亲戚朋友，新经文来了复印一些给同修，明慧小册子偶尔也印一些。我见他手头紧，做大法事这么主动，就拿出1000元钱给他。我一再的嘱咐，我说这些钱是专门给你做大法事情用的，不能够干别的。我一再提醒他说要专款专用，不能出错。他说放心吧。这次他出现病业以后，我总觉得背后有原则上的漏没有找到。我几次问他，我说我给你那钱是不是全用在大法上了？开始他支支吾吾，后来说让我给 K 姐了。我当时一惊，我说你给 K 姐干什么？她会做资料吗？你问没问过她这钱干啥用了？她说没问过，不知道她干啥花了，当时就是随手给她了。我很吃惊，心里也生出一种怨恨。K 姐是农村的老弟子，没啥文化，开着天目修的，如果没人捧，她应该是一个状态很不错的同修。可是每次她来的时候，身边总围着不少的人，问这问那的，走的时候这个送东西，那个给钱，还有人开车送到家。时间久了， K 姐和几个同修就形成了一个小圈子， 交流中自然离不开天目看到的东西。如果能够正面认识天目看到的东西，对做三件事会起到促进的作用。可是总有误歪的人，比如 K 姐说出的一些事情，后来师父在讲法中也提到了，这让崇拜 K 姐的人更崇拜她了，到处张扬说 K 姐如何了不得，甚至把她的照片放在师父法像旁边一起进香。还有人说 K 姐能够给人宵夜，被病业迫害严重的第一就是跟 K 姐走得比较近的人，每次 K 姐来她都身前身后张罗着。 K 姐和几个同修做了一批说是有师父真身的铜佛像，第一下供了两个。当第一说他把钱给了 K 姐的时候，我吃惊的有点不敢相信，这不天胆吗？这钱也敢给人，就是给也行，得告诉 K 姐这钱是做大法事用的，不是给个人花的，让他转给资料点什么的也行，不能啥不说白送啊。再说 K 姐花了这钱以后，旧势力能放过他吗？早晚不都是事吗？同时我也后悔不该把这钱给滴，他看上去挺精进，大法事也做了一些，但是他不是一个心细的人，胆子大，什么话都敢说。一次他跟我说，咱们在金字塔尖上是宇宙中最高的。我知道这是 K 姐话，我信过，后来很悍然。我把钱给了他，他随手送给了人，这不等于我害了他吗？在这也提醒同修，如果你想给大法项目钱，一定要慎重。滴的病业原因找到了，我马上意识到眼下他很危险，这么大的原则性错误，旧势力能够轻易的放过他吗？我说赶紧在心里跟师父认错，求师父帮助化解，发正念，彻底的否定旧势力的迫害，有错咱们改。可是已经晚了，几天后滴就走了，写出看到的一点教训供同修借鉴。
统治者应以百姓为天。作者罗真，汉代刘向说院建本记载，齐王公相管仲问道，做君王的应以什么为贵？管仲说以天为贵。齐王公就抬起头来看天，管仲说，我所说的天不是苍苍茫茫的天空，国君应该把老百姓视为天，百姓亲附他，社会就安定，辅助他，国家就强盛，指责他，统治就危险，背叛他，政权就要灭亡。诗经上说，做人如不善良，百姓都将怨恨他，百姓怨恨他们的君王，这样的君王最终不败亡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所以统治者应以百姓为天。
诸葛亮的过人之处，铭刻。晋史中记载，公元347年，桓温征蜀，看到了诸葛孔明当年的小史官，年纪已经170岁了。桓温问诸葛公有什么过人之处吗？史官回答，没有什么过人之处。桓温就表现出一副自大的样子。史官停了很久说，但是从诸葛公以后便不曾见过像他那样为人处事如此妥当的人。桓温这才惭愧心服。明代冯梦龙引述这段故事时如此评论，凡事只难得妥当，此二字是孔明之己。古人听到妥当这两个字会心悦诚服，是因为在传统文化标准下，人的道德水准很高，能把事情处理的各方面都满意是不容易的，那得多高的姿态与境界。诸葛丞相能做到，说明他的思想境界远远高于当时人，对自己要求更严，处理问题更全面。今天人看到这个故事，有的人认为这算啥境界，不就是妥当吗？我要有了钱，什么事都能办得妥妥当当的。有钱人爱说的一句话是，只要能用钱办到的事都不叫做事。
把金钱看作是万能的。真实的生活是，人没有钱很烦恼，有了钱烦恼更多。因为今天的人没有心法约束，贪欲多，人的贪欲是无止境的，无法满足的，再加上道德的败坏，带来的各种问题接踵而来，自顾还不暇，哪有什么心思办妥当的事。诸葛亮真正过人之处是妥当处事过程中，给后人留下了一条传统回归之路，留下了一条可参照的回归传统之路。上述记载中，小史官没有举例说明诸葛丞相遇事如何的妥当处理，但我们可以从罗贯中的《三国演义》中了解一二。诸葛亮能掐会算，通晓过去与未来，他的所作都是为了未来需要什么文化而做。他在辅佐刘备打天下与守天下的过程中，把古人的君子标准仁义礼智信演绎得淋漓尽致。什么是忠孝节义，在面对选择时如何两全都完美地诠释出来。赵云是常胜将军，本事很大，可是在刘备打败仗时，诸葛亮却不用赵云打前锋，安排他去断后。很多人难以理解，是因为诸葛亮知道哪些战役必败是天定的，不可改变的，即使赵云当前锋也改变不了必败的命运。安排赵云断后，敌兵不敢追，成全了赵云常胜将军之威名，而且也奠定了常胜将军这一文化。曹操对关羽有恩，如何报恩，诸葛亮这样安排。赤壁之战曹操必败，而且曹操命不该绝，必然败走华容道，安排关羽去守，走前还签下了生死状。最后关羽义释曹操，成全了关羽义薄云天的千古美名，了了世间这段恩怨。诸葛亮深知天理不可违，违天理有报应，为了留下这个文化，诸葛亮不惜以身试法，不得已火烧少数民族藤甲军。诸葛亮自己都感慨，灭了一个种族要折寿，明知司马懿父子命不当绝，还是设计火烧司马懿父子，结果火起大禹治，明知逆天改命为天理，还是仗着胸中所学强行为之，结果关键时刻魏延闼灭了主灯失败。表现上看诸葛亮不自量力，实际上是诸葛亮用尽心机想留下这段文化。人要顺应天理而行，逆天理有报应。诸葛亮为了给后人留下一条可以参照的传统回归路，真的是鞠躬尽瘁，但不是死而后已。诸葛亮去世后也给后人留下了很多东西，诸葛亮算到他的后世多少代孙有难，给他们也留了一个锦囊妙计，结果救了县令，打赢了官司。他留下的马前课预言的极准，还有很多民间传说中提到了诸葛亮算到了身后很多事。诸葛亮警示后人，人间的一切都是神佛安排好的，人不要被谎言欺骗去反对天地神佛，会断了人的未来。中共摧毁传统文化的目的就是切断人回归传统之路，毁灭人类。中共也在诋毁诸葛亮，掩盖历史的真实。中共选编的语文课本中有一篇《诗阶亭》，教学大纲中要求学生明白，智者千虑必有一失，诸葛亮不是完人，没有那么神奇，要相信鲁迅的说法，诸葛亮的智近乎妖，这是古人的胡编乱造等。诸葛亮知道阶亭必失，这是天意，安排言过其实又立功心切的马谡去守阶亭是有用意的，留下的文化中不能有空白，同样要有反面人物，要有教训，便于后人吸取前人的教训，修正人生路。马谡起到的就是这样的作用，实际上成就了马谡，为留下这一个文化做了贡献。诸葛亮处事是不是为了留下正统文化很妥当？妥当二字伴随着诸葛亮的一生，为这两个字殚精竭虑，鞠躬尽瘁。 今天大陆的学者站在中共党文化角度研究古人，研究诸葛亮，只能得到中共毁灭人类所需要的答案，永远也找不到出路，只能走到中共处心积虑安排的绝路上，勇敢地退出中共的党团队，抛弃中共党文化，了解法轮功真相，在神佛的帮助下清除自身的中共邪灵毒素，你就会有一个全新的认识与思维，复兴传统文化，走回传统路，人一定有美好未来。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政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